5月4日16:43，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一家烟花制造企业发生爆炸。
开了开了，宰了熊嘛就开了。我帽子也闷得汪汪叫。
现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像爆炸还不止一次。先是升起了一个蘑菇云，紧接着现场好像又炸了一两次啊！
啊，二次爆炸了，二次爆炸了。
那么，据现场的民众跟记者讲啊，说方圆10公里的范围内都能感觉到强烈的震感，给人感觉好像是地震了啊！2公里左右的房屋啊都受到了破坏。那500米左右的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记者在现场拍的啊，房顶的瓦都给掀下来了，大家可以想象的冲击波有多大啊！然后那个窗户玻璃全碎了，然后呢，窗户啊，
到你
呀，整个窗户罩全给搞掉了，
搞得无家可归了，这还能住吗？差点就去见太奶奶去了。妈的！
老百姓吓得纷纷逃离自己的家园呐！
太解放了，一大毛哦！
哎呦，好像也蛮容易会走石膏的哦。
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发生了战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蘑菇云，我们对蘑菇云什么印象啊？哪来的？那不是原子弹吗？或者巨大的航弹爆炸？大家看一看前一段时间那伊朗被美国轰炸，那最重要的那个轰炸的地点，那就是升起了类似的蘑菇云呢。大家再看一下那现场，那是一片废墟，那个废墟的感觉就像遭受了一场大轰炸。
现在我们是在跟随着消防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的指引啊，前往这个1公里核心区的事故发生的现场，沿途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硝烟，然后这个到处都有这个爆炸遗留下来的痕迹，门口的这个车的玻璃也已经被震碎。
央视的记者现场说，他原先那个厂区啊，它都是一些钢梁结构啊，那个钢梁当时啊炸起来之后，就直接给炸到了厂区之外很远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现场啊爆炸的那个烈度啊。说实在的，这个烟花爆竹企业啊其实就相当于兵工厂，因为在现场里头啊存放了大量的火药、炸药，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一旦发生爆炸，尤其是巡爆啊，那它的威力真的是不亚于一枚巨大的航弹。什么叫巡爆呢？就是说你这些所有的炸药或者说火药聚集在一起一起炸，那就变成炸弹了嘛。你比如说坦克有穿甲弹打过来，那坦克有的时候一下就给炸开了，为什么？巡爆嘛。这巡爆就是你那里头那个弹药自己在里头爆炸了。我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我可以判断就现场这个蘑菇云一定是他们工厂中间的一些成品或者是半成品发生了巡爆，所以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啊。那么现场发生之后，那当地肯定赶去救援呐、啊。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封锁消息啊，封锁现场啊，不让人进呐、啊。所以可以看一下，新华社的记者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可以进入到现场，其他的警戒线一拉，你想进也进不去。然后呢，消息呢就由当地的政府来发布啊。一共事故发生之后发布了3次消息啊。第一次呢是5月4日当天晚上19点，说啊现场死亡3个人，受伤呢是25个人，这是第一次发布。第二次呢是5月5日早上8点，说死亡人数就开始飙升了，有21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到5月5日的下午，死亡人数呢变成了26个人，受伤的还是61个。这组数据中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两组啊， 受伤的人都是61个，其中重伤是8人啊，但是死者从21人变成了26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死者不是因为送到医院以后不治身亡，因为受伤的还是61个嘛，然后呢这个没有变化，但是死者增加了5个人，那说明什么？说明这新增加的5个人呢，5个死者啊，都是在现场的废墟中间找出来的。大家看这个数据啊，可能比较平静，就多了5个死者啊。但是我作为长期有现场采访经验的人，我可以想象一下那现场是什么场景。巨大的爆炸现场啊，你想找人是非常困难的。第一个，现场非常危险。据他们那个记者讲，现场还存有未爆炸的那个火药，那你进去的话，你搜救不是那么容易嘛。据说现场调集了上千人到这搜救啊，又是救火车又是什么之类的，你先灭火然后再找人呢、啊、找活的找死的找尸体啊。第二个，这么巨大的爆炸，很多遗体啊可能就炸得面目皆非了，都不一定有完整的了，可能你看的就是一个胳膊一个腿。那么这个时候你想确定这是哪一个死者，是多少个尸体的残片，你搞到一起他是一个人，不好确定。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到了5月5号的下午的时候，死者又增加了5个，那就说明什么？5月5号这一天白天他又找到了好几个新的死者，而这新的死者确定他们是一个新的死者的过程中间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惨状啊。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这当地政府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新闻发布会呢是长沙市的市长啊来亲自召开的，亲自部署的啊。因为习近平已经提前部署了，签字了，讲话了啊。他们这个长沙市的政府也赶紧得加班啊。你想想5月5号那不是黄金周还没结束吗？所以这些人民公仆啊也风尘仆仆的从自己家里或者从自己度假的地方赶回到这里头啊，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但这个新闻发布会一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几个政府官员呢，也起立为死者默哀。但说句心里话，我看到这个发布会啊，这些官员为死者默哀啊，我一点没感动。为什么呢？我看他们的表情啊，我就没有觉得他们真的发自内心有悲戚，好像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反正死了20多个人，我怎么也得默哀一下嘛。你想这些人过去也没有为普通老百姓默哀过，冷不丁让他为老百姓默哀，肯定是不太习惯。
默哀毕，请坐下。下面我介绍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陈伯章先生。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委派应急管理部张春忠部长连夜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省市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
说实在的，这个长沙市的市长，我觉得啊，他也不太会那个共情啊。习近平现在已经批示了，你这个长沙市市长都不一定能当得下去了。你一想想，你好不容易熬到长沙市市长这个位置，现在不让你干了，你还不悲从心来，你掉几滴眼泪啊？他呀，我估计啊，可能心里头觉得这件事情虽然比较大啊，还不至于把他这个长沙市长撸掉，所以你单纯的让他为死者感到这个悲痛啊，默哀啊，我觉得他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啊。这种新闻发布会整个过程中间没有什么内容，因为发布会啊，通报来通报去，就是在抢救，我们组织了多少人，然后我们再去抢救，然后这伤者怎么救治，分到哪个医院啊，是个死者情绪都比较稳定，不就这些信息吗？但是关于这场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一句话没有，不知道，也不通报，现场的记者也没问，我估计的现场记者啊都已经打好招呼了，不许问啊，不许问这事故到底是什么原因发布的啊。但这里头有一个信息，就当时5月4号发生了爆炸事故以后啊，浏阳市政府马上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浏阳市范围内所有的这个烟花企业全部停产， 到当天晚上19点。停产之后呢，要整顿的，查这个仓库存放的情况，查这个安全生产环节中间这个包装啊、这车间啊等等啊，这存在的一些情况。那这个细节你就可以知道了，当地政府一定有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了，他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发生的，但是他不公布吗？但是让别的企业赶紧停产呢？你别这个地方爆炸了，那个同样的原因爆炸了，那你再爆炸的话，那我们乌纱帽不就保不住了吗？所以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发生的啊。那么现场的记者我都知道了，央媒、新华社的和中央电视台的在核心区只能找讲现场怎么搜救，然后医院里头怎么抢救，其他的平面媒体啊都会隔离到外面了。但是我看平面媒体啊还是找到了一些关键的当事人啊，还原了事故发生的一个现场基本情况。我看有一个媒体的记者啊就找到了一个叫王阳的人，他的舅舅啊就在这家工厂捡了一条命，说是现场跑出来之后啊，然后在稻田里头别人把他扶起来，身上受伤了，说是有骨折，他想喝水啊动不了了，说腰椎都是这个骨头都崩裂了，受的受伤还挺重的。他呢陪他自己的舅舅到医院的时候啊，就见到医院里头有女工也住院了。那女工就跟他讲啊，说这爆炸就发生在他的车间，说他们那天啊在那个包装车间呢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分装包装车间呢，他突然就着火了。着火了之后，这些女工啊就撒丫子就跑了，说从着火到爆炸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20分钟。这个细节特别重要啊，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啊，就是这起爆炸事故从火灾发生到爆炸之间其实还有蛮长的时间的，一二十分钟嘛，你想想啊。那么这一二十分钟这个过程中间没有人通知其他人，如果当时要是及时通知，及时组织疏散，这次爆炸虽然厂区的破坏可能啊无法挽回啊，但不至于死这么多人。但是周边的那个女工啊还在继续生产呢。那中央电视台不是采访了有个躺在床上那个女工吗？她说她正干着活呢，轰隆就炸了，炸了之后那东西冲击过来，有的砸在他们脑子上，砸在他们身上了。说明什么？说明没有人通知他们撤离，他们还在继续生产呢。第二就是这个工厂也更没有人组织施救灭火，基本上着了火之后大家就跑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起火灾发生的过程啊，说明这家企业的管理啊还是相当混乱的，最后酿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爆炸事件，导致了五一黄金周期间啊死亡26人，受伤61人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我看那网上有人说了，一爆炸我们才知道啊，这五一期间他们感情他们在上班呢。说实在的，这些网上的小白领啊对中国底下的社会啊真的不了解，这些企业平时哪有什么黄金周啊，哪有什么五一十一啊，哪有什么星期六星期天呢、啊、都是有订单的时候就是加班加点的干，没订单的时候才休息，所以这并不奇怪。其实真正啊这个奇怪的是啊，就浏阳这个地方它是经常炸啊，隔三差五的炸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讲完这家企业的爆炸事故啊，我们还要讲一讲浏阳市以及浏阳市这个地方啊它的支柱产业烟花爆竹企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安全生产隐患的问题啊。
哎，还有你吗？你们分配是看见分配是哎，我叫两杯跟他写过咱有办法回。
这浏阳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花炮之乡，据他们自己讲他们这个地方生产花炮啊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们小的时候放鞭炮都写的是浏阳生产的，一开始那时候就放的鞭炮，后来有二踢脚、窜天猴，都写的浏阳花炮。然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浏阳这个国有企业慢慢就退出了，然后就涌现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几乎村村都生产各种各样的花炮烟花。2008年，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召开奥运会啊，奥运会不是有烟花表演吗？大脚印儿，对吧？那大脚印儿就是浏阳这边的一个叫东信集团生产的，让浏阳的这个烟花生产名声大噪。但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他们就陷入到了一个低谷。为什么呢？因为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啊都颁布了禁燃令，你像北京五环之内那是不让你也燃放烟花爆竹的啊。全国 据说到2022年的时候，有90%的这个城区啊，已经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那你想想，那烟花你爆竹你生产出来没地儿卖了嘛，对吧？所以对这个浏阳的这个爆竹企业、烟花企业打击还是挺大的。这浏阳的这个烟花企业，到2008年的时候，它产值大概是100亿，那也挺高的啊。据说啊，就是说他们那边企业也在自救，说在2022年的时候又发明了很多新产品，其中有一种新产品叫加特林，还有加特林嘛，机枪啊。这加特林呢，一开始就我看了一下，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喷烟花的那个东西啊，但是他把它进行了改造，改造了之后啊，就是它那个喷的效果特别好，威力也挺大，大家可以看网上那些视频啊，然后一下子就火了。据说最开始在东北火的，然后很快火遍了全国。据这个发明加特林的这个企业老板讲，22年的时候，他这个一年只生产了30万只，到了25年的时候生产了500万只，而且供不应求啊，而且价格翻了十几倍啊。说一开始啊，那个最早的那个盆花啊，好像一只就是1-2块钱，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加特林呢，都一只都涨到1-20块钱、30-40块钱的都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市场的火爆情况。所以这些年浏阳的这个烟花生产企业发展还是很快的。到了2024年，这整个浏阳的烟花爆竹企业的产值已经达到了500亿，占领了全国70%的市场，而且出口呢大概占到了68亿，这68亿呢大概占到了全球这烟花整个市场中间的据说是60%，那整个中国出口的份额呢它占到了70%，其中啊光出口美国就占到了35%。所以你看美国平时搞这烟花企业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啊，烟花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据说从业人员有30万。但是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村村都搞烟花企业啊，从业人员的劳动素质又比较低啊，所以安全生产事故啊是此起彼伏，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断过啊。我在这里哈简单给大家梳理了一下。2016年的5月份啊，这浏阳市这下面有一家企业，它呢就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这起爆炸事故呢造成了5死1伤。这起爆炸事故是怎么导致的呢？它就是那个工厂啊在生活区放了很多展示的烟花，展示的这个爆竹，同时呢又存放了100公斤的这个黑火药。你想想这不玩命吗？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这个样品的烟花爆竹就炸了，然后把这个黑火药啊整个也都给点燃了，最后导致5死1伤。这是2016年5月份浏阳市发生的一起爆炸事故啊。2019年发生了一起啊更严重的事故，这起事故呢直接死亡是13人，受伤的数据我都记不清了啊。那么最后调查的结果是显示什么呢？就这家企业是一症多厂。什么叫一症多厂呢？因为你生产烟花爆竹啊，这是一个高危行业啊，就需要这个特许啊，你能申请到这个生产许可的企业不容易。那么生产到许可的企业他拿下来之后呢，那很多其他人也想生产，他拿不到这证怎么办呢？一证多厂，有一个证说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厂，其实这些厂啊都不是就是这家老板的，他又把它转包出去的。那么转包出去的这些人呢，他能生产，但是呢他可能没有进行过合规性的审查呀，或者说他自己本身有没有那么强的安全生产的意识啊，于是乎超范围生产，超药量生产这些产品，最后炸了，一下炸死43个人。这起事故当时啊是特别的严重，安全生产总局到那去调查，发现当地的镇政府都被这家企业搞定了。就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当地政府跟这企业啊就串谋在一起，把那死者的尸体给转运到其他地方了，好像是转运了5个还是6个啊，然后呢就给人感觉没有死那么多人。那你想这当地的镇长政委书记为什么这么干呢？肯定是拿了好处嘛，肯定被搞定了嘛，所以啊最后是处理了一大批人，也判决了一大批人。这是2019年。那么2025年的时候啊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也就是去年。这起事故呢没死人，受伤了3个人。这起事故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家企业它停产之后修厂房，修厂房的过程中不得电焊吗？电焊的电焊工啊，那火花就掉下来了，底下有塑料桶， 这塑料桶上面啊，就是装炸药的。这个炸药倒是已经都倒出去了啊。按道理来讲，你得把这个桶洗干净嘛。结果那个企业里头那些员工啊，洗这个炸药桶呢，没洗干净，里头还有那个板结块。按道理来讲，这桶呢上面得有盖，盖上面还得铺一层防爆的或者是防火的布，通通都没有。结果呢，电焊呢掉下来就掉到桶里头了，引燃了就是这个塑料桶里的这个炸药，于是乎把整个工厂都给掀了。这是我在网上就随随便便就搜出来，就是三起啊。我记得我当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啊，那浏阳那个地方有一年也是发生爆炸，我们的同事去了，我没去啊。那现场就整个厂区都炸没了，就变成了一个大坑，那也是死亡非常非常的惨重啊。所以熟悉浏阳的人大家都知道，它一方面是烟花之乡、爆竹之乡，另外也都知道它是爆炸之乡，隔几年就要炸一次。那么有的炸的规模大一些，有的炸的规模小一些。据当地的老百姓都讲嘛，他们实际上对爆炸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行业都靠着维生，30万人就业嘛。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工作里头非常危险，但是呢靠这个来赚钱嘛，所以这个感情非常复杂。讲完这个背景，咱们再讲一讲这次爆炸这个企业。这家企业呢叫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研放企业，它的法人代表呢叫胡正平。这胡正平啊挺有意思的啊，我们用企查查查了一下，这个企业的法人代表胡正平在这家企业里头没有直接持股，他直接持股呢是三个，一个个人叫王伟持股了15%，还有一个叫什么阿里什么贸易公司的持股30%，还有这浏阳什么花豹厂持股55%。一家企业明明是法人代表却一点股份没有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你通过股权穿透你就会发现啊，其实这个胡正平就是这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但是他不直接持股，他通过在香港有一家公司间接持股国内的两家企业，然后这两家企业呢再持股这个华盛烟花燃放有限公司。为什么这么安排呢？我猜这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一，香港这家企业间接持股这家企业，给人感觉这家企业有外资的背景，在当地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投资的好处，或许可以获得法律之外的一些保护，外企嘛，也不能乱搞嘛，对吧？第二，真要出什么事故之后啊，不一定能追究到胡正平本人，因为胡正平本人呢他在这个公司里头没有直接持股。但是我估计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啊，你这些保护措施啊都没用了，当地公安机关不已经说了，把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已经都给采取了措施，所谓采取措施肯定是抓起来了，对吧？这是我们查到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企查查里也讲了，就这家企业一共受到过两次行政处罚，这两次行政处罚啊有点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他们生产的这个烟花爆竹被浙江的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给处罚了，说他们生产的烟花爆竹本身不合格，好像是他那个什么里头是隔板啊什么之类的不合格啊，然后就把当地的企业销售的他们的这个产品都给没收了，罚了几千块钱。这是一个行政处罚，就是你生产的产品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家企业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被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巡查过程中间发现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说车间里头有两种这个原料混装，一个是高锰酸钾，另外一个就是还原剂，放在一起啊来混装。这个混装如果稍微懂一点化学知识的人可能都知道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氧化剂和还原剂放在一起就相当于炸药，这个时候别说是一点火星了啊，你就是让它撞击都可以直接爆炸。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两个星期之后的2月5号对他进行了处罚，处罚的结果呢是罚款15000块。就在这个处罚之后的3个月，这家企业爆炸了，又爆炸了，最后呢26个人死亡啊，61个人受伤。 这个信息啊，这两天很多媒体也都报道了啊，大家都在问。他说明明一月份就已经发现了这么严重的安全生产隐患，那么到了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处罚这么轻，15000块啊，对这个企业来说，这个企业规模不小啊，他自己登记的人数啊，大概将近100人呢，在当地属于一个中型企业啊，你罚15000块，那不是跟儿戏吗？很多人都说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也没整改啊，你从二月份罚完了之后，他给人感觉好像这企业交了保护费一样，然后到了五月份就炸了啊。我呢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处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按照新规定的安全生产的行政处罚办法啊，其实他这种行为是属于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措施，对吧？你想想，你把高锰酸钾和还原剂放在一起，其实按照现在新颁布的法规啊，第22条啊，可以直接勒令的停产。你先整顿嘛，你把你的所有都整顿好了，不是说你把它分开就行了啊，要看你这个企业你现在符不符合安全生产的流程，你在整个全流程管理过程中间有没有类似的隐患嘛。结果当地的政府处罚的时候没有采用这22条的规定，而是用第40几条的一个规定啊，用一个极轻微的这个理由就罚了15000块钱。咱们不知道当地政府啊跟这个企业之间有没有猫腻，1月16号发现，2月5号2个礼拜的时间才处罚。实际上现在安全生产的这种行政处罚授权这个现场的处罚人员可以当场采用简易程序直接勒令企业停产，没有，2个星期之后就处罚了15000块钱。所以在我看来，这里头啊，实际上有大概率这2个星期的时间啊，这企业就把这个当地政府的处罚人员都给搞定了，罚了15000块钱啊，就拉倒了。我当时啊看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感受啊，对于浏阳这个地方来说啊，500亿的产值，30万的就业人口，你要让烟花爆竹企业啊全部退出这个市场，确实有困难，因为30万人的生计嘛，而且呢市场上的确有需要，还出口呢，对不对？啊，赚美国人的钱呢、啊，而且现在很多烟花打起来确实也很漂亮啊，当地也很重视，一直把它浏阳当做烟花之都来打造啊。当地也把它当作支柱产业来培养啊，有很多措施。你比如今年4月份的时候，还把张雪请过去了啊，让张雪一边看比赛一边放烟花，
欢迎他的到来。
张雪忽然亮了，
太美了。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也都在放烟花嘛，当地还推出了很多刺激性的措施，比如说你这企业啊，如果要是能够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烟花的国际标准，我给你奖钱，10大奖励措施，最高的可以奖1-20万啊，这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在监管如此一个危险的行业过程中，你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看的新闻是，当地政府你不能说不重视啊。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召集所有的这些企业开会，说安全警示，不要忘，集体学习习近平讲话是吧？要警钟长鸣。然后要完善这个各种各样的安全生产措施。3月份的时候又把这些企业叫过去了，警钟长鸣，学习习近平的讲话，坚决什么什么不放松等等，就是这些开会嘛。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就是这样，那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觉得这学习习近平讲话没用啊！你学习完习近平的讲话，然后你把高锰酸钾跟还原剂放在一起，它不照炸吗？是不是？实际上真正的这次的安全生产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个新的办法，也就是今年2月份生效的，它有一个理念的转变。这个理念的转变是这样的，过去啊对这些涉事企业危险品企业的管理啊，它主要是着眼于惩罚，就是你没弄好我就罚你，有这次不也有人说了吗？罚15000块太少了，你罚他15万150万1500万，罚疼他。你单纯的处罚太高，私有裁量权太很大，也容易滋生腐败啊！可以罚1500万，也可以罚，15000。那你想想，那你不是给那个现场执法人员一些勾兑的机会吗？所以，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执法机关也有很多限制性措施。那么，新的这个行政处罚办法里头，它其实理念要从惩罚变成惩治，一字之差啊！ 惩治和惩罚的区别是什么？惩治后面是治理，罚就是报复。那么治理就是要求政府的监管部门帮助企业跟企业一起啊，制定一个合规的安全的生产流程和生产过程，并且啊，对整个生产过程要进行全流程的监督，参与期间不断的发现问题，帮助企业建立一个安全生产环境。这就是整个新的这个法律中间的一个立法的宗旨。但是我们从这起案件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就是当地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个新的这个行政这个法规啊，它的立法本意贯彻起来，还组织这个企业天天在那学习习近平讲话呢。人家不是说你学习习近平讲话人家不撤你职，人家不抓你，对吧？你腐败了，你学习习近平讲话就能救你吗？不能。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把这个企业整个的安全生产环境，你政府不能只当那个裁判，你要参与期间帮助这些企业建构一个安全生产环境。当地的那些企业你想想，那些女工也好啊，老人也好啊，多数文化程度都不高吗？这些不高的人他的安全生产环节就需要反复培训，就需要非常严格的那个现场的监督人员。想想这么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火着了，都没有人通知，都没有人去施救，让这些大火着了一二十分钟才爆炸，还炸死这么多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离一个真的安全生产环境距离有多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呀，这浏阳的爆炸之乡的称呼啊可能还会持续若干年。我们都希望啊，每一起啊这种安全生产事故啊都能变成一次制度创新的这个契机啊，都能变成未来的人呢安全生产的这样的起点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这些人不就都白白的死了吗？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别动，别扫，别扫。
赵妮呀，搞得无家可归了，这还能住吗？差点就去见太奶奶去了。